接下来这一小段时间的单元，我们与门诺有约，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上礼拜曾经和大家来聊过地震之后我们的心理该如何来做平复，我们门诺医院的身心科的临床心理师陈轩安，轩安心理师。 Hello， 轩安下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轩安心理师。
呀，上礼拜和大家讲到这个，希望大家安定自己的方式哈，有五步骤、五口诀。哎，我有放在心上哦，安静、能、细、望哦，这真的很实用哈。然后再和大家聊一下，从地震之后，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大家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如果这已经经历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真的觉得自己还经常有一些的惶恐不安，甚至呢睡眠不好，然后情绪受到影响波动很大的话呢，你怎么样去检测自己，说你真的需要去寻求一个专业的心理的咨商跟一个复健的动作呢？
通常面对这种重大的事件呢、我们的人都会有自然的恢复，因为我们有天生的复原力嘛，所以大部分人都可以从这些灾难的事件中慢慢的恢复平稳，然后生活回归到正常。当然少部分的人他们可能会比较惶恐不安持续了一段时间，或者是本身就是脆弱性比较高的，所谓脆弱性比较高的就是他平常的生活本身压力就比较大，他的负担就比较重，或是他本来就有持续在接受身心科的治疗的个案，可能在面对这样子的事件之后，他们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平稳。对，可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啊，已经过了这件事情，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已经一个月了，对，你观察身边周遭的朋友都已经慢慢的恢复到生活的正轨了，可是自己好像还是有好多的困扰，对，那也许就可以进一步的寻求一些协助。对，那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有一些困扰呢？那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个自我的评估单，帮助大家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评估单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量表，只是要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可以花一些时间检视一下自己的状况是不是真的有比较恢复平稳了，或者甚至啊，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都做一下这个检测表，你会发现说，哎，也许地震刚结束的时候，我自己的分数很高，然后在好多方面、好多题目都还蛮明显的，反应都还蛮鲜明的。那也许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再来填写这张评估单，你会发现，哎，其实我自己各方面的状况没有之前那么的明显了。这是一个帮助自己可以检核自己状态的一个记录值。
好，那这样的评估单里头有我现在看到你给我的这个评估单的一些内容项目，哎，这个就真的是很佛地震这一个天然灾害的事件，和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会有哪几个大项目来给大家一个选项呢？是，
比方说它这个题目有一题是我会不想要，但是却不自主的想到地震的种种。有一些人会发现说，哎，地震过后或者是这么大的事件，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脑袋。其实我不想要想到那些事情，可是呢，就很自动的脑袋就会一直播放这些很地震有关的一些经验啊、画面啊等等的，这是其中一个检测自己的方式。或者是你会很想要把地震的印象从记忆中拿掉，因为那个记忆太可怕了，对，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停下来让它不要播，你会好想要把这个记忆呢把它拿掉。或者是脑袋里面这些影像不论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一些画面或者是影像，会让你晚上没有办法睡好觉。
是，
对，你会想到就觉得很紧绷，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事情做完然后躺到床上的时候，这一些它就像一个录影带一样不断的去播放。对，甚至啊，有一些人会说他做梦的时候也梦到相关的景象，梦到自己要准备逃跑，对，梦到自己要就是天摇地动啊，然后或是梦到自己被困住了， 对，如果过了好一阵子，持续还有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而且是很长的话，那也许可以考虑，也许进一步需要寻求一些专业单位的协助。
好，所以我们这一份就叫做地震事件自我评估单哦，一共有达到15个题目，然后每一题呢就会有4个分数的显示，然后就看你觉得说，就像刚刚讲说，哎，你是不是会做有关地震的梦哦？那选项中有没有，这就是0分。那如果说哎很少，然后1分，然后有的就是常常的话，最多就是到5分。然后我们这15题做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的话，你就可以作为一个评估的依据咯，到大概几分就应该要去跟医生聊一聊。
它里面有一些题目啊，会有一点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是，
比方说里面有一个题目是，任何相关的线索都会引发对地震的感觉。它这边的线索啊，指的是可能新闻，或者是新闻的文章会让你想到，或者是啊，可能看到其他地方发生地震也会让你想到。所以这边的线索就是指的是生活中可能看似有一点点关联的，这些就叫做线索。那另外有一个题目是，我会避开接触有关地震的事物，这一题也很容易让大家觉得有一点难回答。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对呀，如果是地震带我就要避开啊，这不是应该很正常的吗？对，那为什么这一题也会纳入选项呢？它这边指的是任何稍微相关的事物你都会想要离开，避开。比方说除了你不想要去那些地震受损的地方以外，对，可能这个人他也曾经有相关的经验，你也会不想要接触他，或者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为了地震这件事情，你回避掉了好多好多原本你做的事情，或是本来你可以去某一个地方，可以你是你会很享受的，对，但是因为地震的关系你不再去了。对，所以这一题啊，他是会想要知道说，对于地震这些我们有多高的程度会去回避这些地方
呀。好，有时候可能面对就是那种自我太逃避，对不对？
对，
这种也许那种心理反抗的部分，也许真的不是那么的正面，那也许需要自我检视一下。好，
我想适当程度的逃避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逃避那些危险可以让我们感到安全嘛。对，但是如果逃避的太多，以至于你没有办法享受到你本来可以获得到快乐的一些机会，那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对，
好，真的，其实就像我从4月3号地震当下已经在办公室，然后我们当下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工作岗位，都没有一个人离开哦。其实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在很多场域都有，包括像我们医院哦，大家后来传出来的画面，哎，好感人哦。那种地震一摇，所有我们很多的医护人员不是往外跑，
是
就是往里头去护着病床去看病人。然后我觉得哦，那个事后看到那个影片，我每次看每次都觉得好感动哦。这真的我们要想，真的很多你看包括这么长时间以来救难人员啊，哈，他们真的冒着生命危险。你看中横太鲁阁国家公园这么多救难人员，他们就处在这么危险当中，可是就是不断的在进行搜救等等。有时候我们转个念，哎，看到还可以看到更多社会很正面、很良善那一面，就会让你觉得更加安慰哈。
是，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好，这个评估表大家可以这个了解一下，自我评估一下。当然如果你到医院去的话呢，当然我们的医生啦、心理师啦也可以更进一步更在你身旁协助你来填。那如果你自己只是初步做评估的话，你也可以看看，也许3天后哎，你觉得有进步了，有些东西他也许也戳到你了，知道你说哎，有些东西不用那么在意啊，慢慢的调整，你发现有进步 其实那就是一种好。
没错，或者是跟其他人讨论，你会发现，哎，不是只有我们有这种感觉，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觉。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谈一下哈。既然地震慢慢的地震灾害之后，我觉得有的像我身边有的朋友家里有小孩。有的小孩虽然在学校哦，学校有一些地震的演练啦等等，但是我也看到有的小孩就是会很害怕。这种时候，父母朋友自己的立场应该什么？其实父母自己有的可能也是比较紧张型的，或者是自己也害怕，因为比如说收拾家里的残局，这个都是大人在做，然后那个过程里头其实心里也需要很多的平复哦。那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家长自己的角色立场跟怎么样来协助孩子走过这样的心理的小创伤呢？
是，通常如果我们面对孩子的话，家长首先啊就要先安稳自己的情绪。其实孩子他们是会从观察环境里面去做判断的，他看到我们自己的家长啊爸爸妈妈啊他很安心安全的样子，他就会学到说，哎，也许我的爸爸妈妈看起来他觉得很安全，那也许我不需要感到那么的害怕，所以才会鼓励家长需要先安定自己的情绪，才能给孩子安心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时期的孩子可能依照不同的年龄层，有的孩子年纪还小，他还没有地震这个概念，他不知道为什么地板会震动。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更多的耐心陪伴，去用温和平稳的口吻去跟孩子做说明，说或者是用一些孩子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跟词汇去告诉他地震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地震。所以我们很常会形容地震是地里面住着一只牛，它要翻身了。对，像这种比较具象化的一些用词，可以帮助孩子他们更快的去理解地震是什么东西。对，那我们也可以表达这件事情的经过、原因，然后还有后续啊，我们会做些什么事情。那也许孩子有的会提出很多的疑问，对，甚至他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可能会问重复的问题，对，或是再三的确定啊，可能中间大人需要暂时离开，然后他可能就会常常问说，哎，爸爸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那即便我们给他口头上的保证说，哦，我们大概多久时间会回来，他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安心而重复问了。所以重复对于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太大声的指责或者是责备啊，必须要知道说那是孩子他可能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具体的内容会需要传达给孩子，明确的告诉他说我要去哪里，我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你要找我的话可以怎么样，对，那这段时间有谁可以帮助你等等的。所以在孩子的身上啊，适时的告诉他这些社会上的讯息，比方说，哎，社会这现在环境是很安全的，我们有很多大人在保护所有的人，我们有警察指挥交通，那有很多专业的人员在帮助每一个人可以恢复到日常的生活，让孩子知道说，哎，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这个社会也是安全的。那也允许孩子表达他自己的心情，
是，
有的小孩他可能可以用说的，说我好紧张，我好害怕，或者是妈妈你要去哪里。可是有些孩子他可能不是用说的方式，他是用表现的，对，比方说可能就是开始咬指甲啊，或是开始抓头发啊，或者开始哭闹啊，对，有一些他没有办法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说我好害怕，可是他会用行为的方式，所以也会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退化的行为。所谓的退化的行为是他现在的行为表现好像不太符合他现在的年龄，比方说他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对，可是好像还会有尿床的一些行为，就是表示他比较退化的一些表现，或是变得比较黏人，可能这个年纪或者是还没发生地震前他可以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可是发生地震之后呢，他就会比较常想要大人陪。对，这些呢都会是一些讯息。所以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除了看得到的语言以外，一些他说不出来的一些表现也是需要被观察的。
我想父母身旁的父母如果多一份的观察，你如果真的觉得孩子的异常蛮明显，而且也持续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该寻求专业的諮商协助，你就要开始做这样的动作
是，因为孩子一开始遇到一些变动的时候，最先会被发现的就是家长对，跟身边的亲友对，那你发现了以后，当然我们的家长跟亲友可以先做一些安慰啊，或是安抚啊，或是一些说明，比方说用一些绘本的方式去跟孩子介绍什么是地震，或是用一些图片的方式告诉他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事情，甚至呢你可以带着他先在家里面的环境一起整理跟他让他知道说家里面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是安全的，那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去到哪一个地方躲起来，或者是呢一起感受我们的墙壁啊，或者是一起找看看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家里哪一些地方是特别危险容易受损的，我们一起做一些调整，环境上的调整，也许这次地震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容易有东西掉下来，那我们就是一起去对去调整去把它固定住，甚至动手跟孩子一起讨论，一起做一个他自己的防灾包我觉得那个过程也是很重要的
是好，这些都很务实啊
是
像刚刚提到用绘本让他们了解很多比如说比较科学的或是理性面的，然后呢很务实的，如果房子有什么时候房间我们可以找什么样的角落，或者是学校有给他们做什么样的演练啊，也可以跟他们聊聊多分享一下，大家就是好好的来面对这个大自然存在的现象
是，
但是该有的危机意识那是一定要有的，
没错
，OK 好最后心理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目的都是要让自己平稳下来不论是你本来就有在进行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你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寻求一些医疗的协助，不论是西医或是中医帮助自己在这一段比较动荡的时间至少可以好好的休息睡个觉，然后有好的精神我们才能去面对每一天
好啊，对啊，像中医就有很多那我们看有些茶饮就叫安神 对不对这一类的好，像心理师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复原的能力
对
，大家慢慢来，不要急躁真的多跟身边的亲友多聊聊倾诉一下心情，然后真的有需要医疗方面的协助的时候千万不用客气
没错，
就是去面 对
现
在我们的医疗资源其实非常丰沛的OK 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华联门诺医院身心科的临床心理师陈轩安心理师谢谢心理师拜拜
拜拜